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16号星期一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星期三签署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This is an unbelievable deal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ultimately it's a great deal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going to also lead to even a more stable peace.
他说对于美国来讲，这个是难以置信的交易，这个是两国达成的好的协议，这个同时也导致世界更加稳定的和平。另外，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说，未来对中国关税减免取决于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说，美中第二阶段贸易协定将会取消更多的关税。白宫是庆贺贸易协定，国会就聚焦中国的威胁。专题节目方面，我们今晚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中两国星期三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不过民主党人认为协议未有处理中国网络泄密以及是国有企业补贴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他们批评特朗普总统向中国屈服，换来的只是不可信的承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操持强烈地说
This so-called deal does next to nothing of substance for workers and businesses feeling the brutal...
舒默表示，对于工人以及企业而言，这项所谓的协议几乎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他们感到中国贸易以及是工业滥用的残酷无情。他是非常担心习近平主席因为放弃了这么少的东西而在背后是嘲笑美国。而在另一方面，共和党人纷纷对特朗普总统和中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表示欢迎以及是赞赏。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商务委员会成员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陶德杨认为，协议是特朗普行政当局的一大胜利。
I know it's not comprehensive in the sense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nother phase, and the administration's been.
陶德杨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知道协议并不是全面，亦就是话仲会有另外一个阶段。行政当局对此直言不讳，这个对美国人来讲是一场胜利，亦都有助于美国经济继续向前行。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三在美中两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前表示，未来对中国关税的减免取决于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情况。库德洛在接受美国财经电视频道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根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如果执行情况失败，美国将会采取额外的成比例的行动。库德洛说，这是一个对双方来讲促进发展的协议。他说，在美中两个伟大国家的关系史上，从来未有签署过好像这样的协议。这个是如此重要的一项协议，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他显示了合作的可能，平衡的贸易关系是可能的，同时亦都表明他们是已经准备好，美国竞争力很强，如果你们对美国的敞开门户，降低贸易壁垒，令到我们是向你们出售优质的产品服务，就会捉住这个机会。他还希望中国能够按照协议作出必要的调整。库德洛说，这项协议将会增加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制造业产品、能源产品以及采购，但是对很多中国产品的关税保持不变。他说，这项协议将不单止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也会提高全球经济增长。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白宫外对媒体发表讲话，在美中即将签署双边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时候，美国官员目光已经转移到去第二阶段贸易协定的谈判。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三对媒体表示，如果美中能够是很快地达成第二阶段协议的话，特朗普将会考虑进一步下调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鲁钦表示，如果总统很快拿到第二阶段协议，他是会考虑将进一步下调关税的税率作为协定的内容。鲁钦是在接受 CNBC 电视采访的时候表示，在下一阶段贸易协定当中，美国将会进一步降低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而在谈到美中下一阶段贸易协定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鲁钦表示，一些的技术问题以及是网络安全问题将会在美中下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当中得到解决。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且声称这个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的同一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是举行了新年首场的听证会，主题就是国防部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和美国对世界的安全威胁。 军委会主席史密斯开场白的当中表示，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中国试图扩展它国际影响力本身是无可厚非，但是它采取的方式正是威胁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退役美国海军少将麦德伟在作证的时候说同意史密斯的讲法。德伟表示，中国已经在军事上超强于邻国，并且恐吓他们，尤其是因为中国军队可以步行或者驱车是到达这些邻国的边界。而在经济上，这些邻国对中国的依赖远超于中国对他们的依赖。中国能够破坏邻国的经济，这些的现实给予了北京在地区事务上、在政治上、外交以及经济上巨大的影响力。而在会场以外，共和党籍议员保罗米切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会是美国的劲敌。中国是美国在世界上最大的力量、最接近的对手，不幸的就是他们是美国的劲敌。美国当前以及今后很长的时间里面不得不关注这个问题。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向普京提出一系列削弱总统以扩大议会许可权的宪法修正案之后，宣布政府集体辞职。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已经任命政府税收部门的负责人米舒斯金出任新的俄罗斯总理。普京的提议是在他星期三在莫斯科联邦议会的年度演讲当中提出。普京以国家状态为主题的年度讲话，似乎为他2024年任期结束之后保留对国家的影响力奠定基础。普京在讲话当中提议，总理等内阁重要职位的批准应该是尽快改由俄罗斯杜马立法机构负责。普京仲提议通过修宪正式授权于目前为总统提供资讯的国务委员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签署了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国削减了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部分关税，以换取中国购买更多美国产品，并且实施一些改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英文版本，这一份长达96页的协议分为八章，分别是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与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宏观经济政策与汇率问题及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处理以及最终条款。中国承诺在2017年贸易额的基础上，在未来的两年内额外购买至少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和服务，其中第一年执行不少于767亿美元，第二年执行不少于1233亿美元。美国贸易数据显示，在贸易战开始前的2017年，中国购买了13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560亿美元的服务。按照采购种类划分，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里面额外购买777亿美元的制成品、524亿美元的能源产品、379亿美元的服务和320亿美元的农产品。如果计划如期完成，中国2020年对美国的贸易值将超过2000亿美元，2021年超过2500亿美元，这个将大大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知识产权是引发美国对华301调查的核心，最终引发了美中贸易战。协议要求中国对加强对专利、商标和版权保护，包括改善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和假冒商品的刑事以及民事程序。中国不能够以市场准入为要挟，迫使外国公司转让技术。中国仲同意不直接支持，目的在获取外国技术来满足其产业计划的对外投资。这一仗还要求中国颁布一项行动计划，概述中国为履行这一章规定的义务将采取的结构性改革。中国还必须为所有异议的措施提供至少45日的公众评议期。协议要求中国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增加美国公司进入中国金融服务市场的机会。在2020年4月1日前，中国将取消对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包括美国人寿、医疗和养老保险服务商、期货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上限。中国承诺在电子支付服务、银行服务、 信用评级服务和不良债务服务方面等领域对美国公司进一步开放。货币章节要求中国不进行竞争性货币贬值，不能压低人民币汇率以获得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在美中贸易协商签署前，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将中国移出汇率操纵国名单。美国是在去年八月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财政部说，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同意公布汇率和外部收支的相关数据。任何违反汇率承诺的行为都将受到该协议执行机制的约束。如果争端调节无效，美国和中国均可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美国和中国将建立贸易框架小组，由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中国指定的副总理牵头，监督该协议的实施。如果一方认为另一方没有履行协议，则可以逐级申诉。如果争端没办法得到解决，则指控方可以采取包括关税在内的惩罚措施，另一方有权退出协议。在双方正式签署协议之前，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布将在9月1日对12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减少一半，降至 7.5%。 同时，美国将无限期暂停原定于2019年12月对1600亿美元中国商品生效的计划，涉及手机、笔记本电脑、玩具和服装等商品。中国原定于同日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亦被暂停。不过，美国较早时候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的 25% 关税将保持不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在第二阶段贸易谈判中可能会涉及关税减免。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中星期三在白宫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不同人士有不同的解读。特朗普总统的前顾问班农说，美方以极细的代价打垮了中国共产党。美国民主党人就说，中国才是这份协议的真正赢家。亦都有不少的中国网友说，留学丧权辱国，签的是新马关条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在白宫举行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仪式上，特朗普总统没有直接说美国赢了这次贸易战。他强调协议的签署是历史性的。他说，今日他们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个是此前与中国从未有过的一步。随着他们签署历史性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他们迈向公平对等贸易的未来。他们一共修正了过去的错误，为美国工人、农民和家庭创造了有经济正义和安全的未来。彭斯副总统说，经济投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美国对中国朋友说，他们必须改变，这一日到来了。不过，特朗普总统的前首席策略师史提芬·班农就比较直接。他星期三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SBN 采访时说，他最认为特朗普总统的强硬态度最终为美国赢得了胜利，最后美国几乎什么都没有放弃。他说，特朗普总统坚持关税打垮了中国共产党。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星期三上午说，协议的签署证明特朗普总统的强硬态度起作用。 CNBC 仲援引美国对冲基金大佬海曼资本管理公司创办人卡尔巴斯的话表示，他知道协议看起来是考虑到双方，但实际上中国让步了很多。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布朗在看过文本后对媒体说，从协议措辞上来看，确实是中国需要改进的很多，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部分。他说第一章是讲知识产权保护，如果你看过文本，其中大多数是单方面的，中国同意做这个和那个，然后有一条款说美国已经很有效地做到了。当你读到文本时，你会觉得美国无需为了与中国达成协议而修改其他任何法律。他说这样的条款的好处是美国方面不需要经过国会批准修改任何法律。文本中确实出现了很多中国应该的字样。签字仪式结束后没几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长达96页的协议文本，题为《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与贸易协议》。协议共分八个章节，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宏观经济政策、汇率、扩大贸易和争端解决机制等等。其中，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内增购不少于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包括500亿美元的农产品、750亿美元的制成品、50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和400亿到550亿美元的服务业产品等等。另外，中国同意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包括改善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和假冒商品的刑事和民事程序，结束长期以来强迫或迫使外国公司将技术转让给中国公司的做法。中国还同意在2020年4月1号前取消对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即美国人寿医疗和养老保险服务商、期货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股权上限，允许美国金融公司拥有 100% 的股权等。协议的最后一章是关于强有力的纠纷解决机制，以确保协议得到立即和有效的执行。值得一提的是，文本之中几乎没有出现关税的字样，而取消关税曾经是中国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主要诉求。中国当时要求美国取消所有的关税才能够签署协议。不过12月13号在双方宣布美中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的当日，特朗普政府表示美国将暂停原定12月15号生效的针对价值1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到美国的智能手机和玩具等产品征收新关税的计划。另外，美国同意将9月1号开始的针对1100亿中国产品，包括鞋和服装的所征收的关税，从 15% 降低到 7.5%。 美国之前针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的 25% 的关税继续保留，亦就是说美国保留了对大约36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关税，这个相当于中国出口到美国产品的三分之二。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三对媒体表示，如果美中能够很快达成第二阶段协议的话，特朗普将考虑进一步下调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因为美国保留了大部分关税，星期二在彭博新闻社报道了这个消息后，很多中国人认为第一阶段的协议对中国来讲是不平等的。YouTube 网站星期三对双方的签字仪式进行了直播，在直播的贴子下方的评论中，有人骂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副总理刘鹤丧权辱国，称刘鹤签署了新的马关条约，亦有人将刘鹤比作曾经代表清政府签署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晚清重臣李鸿章。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布朗星期三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有关协议是否对中国不利时说，对中国来讲，签署协议比不签好。他说如果你问自己，相对于贸易战的持续升级以及事情越来越坏，布朗说他确实认为这个签署协议要好得多。如果你问从习近平主席的角度看，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的，这个比升级好。中国愿意在这一项协议中履行的很多承诺实际上可以对中国有利，政治上可能很难做， 但从经济上讲，中国内部一直想推动一啲经济改革，佢哋好耐以前就打算咁样做，所以中国喺呢一项协议之中亦都系获益噶。呢个唔单止系美国嘅单方面嘅一份协议。刘鹤喺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俾特朗普总统嘅信中话，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有利于中美两国，亦有利于世界。不过喺美国，好多人认为呢一份协议实际上对中国更有利。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在美中签署初步协议之际发表声明说，中国是特朗普与北京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大赢家。拜登称特朗普在被美国经济、农民和工人造成重大痛苦和不安之后没有得到什么，协议没有解决两国纠纷的核心，包括产业补贴、对国企的支持、网络盗窃和其他贸易与技术的掠夺性的行为。中国的产业补贴、对国企的补贴曾经是特朗普总统发动贸易战的原因之一。特朗普的另一个政治对手、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两国签署协议后立即与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资深成员布朗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资深成员怀登举行新闻发布会，批评特朗普在压力之下复院。舒默说，历史将记住特朗普向中国屈服了。他说习近平在这里偷住快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布朗说，由于协议没有涉及到影响美中贸易的根本性系统的问题，这个亦都为协议的执行留下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布朗说这个不是一个完全的协议，从任何意义来讲他都没有解决美中之间贸易的大的系统性问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今日在签署仪式上提到了两个根本不同的经济体系，但是这个问题协议没有涉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真的只是初步协议，除非你开始着手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否则这个协议是无法持续。布朗仲说，特朗普总统本人是不确定性的另外一个因素。他说，因为选举季的到来，如果特朗普总统觉得与中国问题升级可能有助于他的话，事情会有所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推出动议，加大美国通讯产业在 5G 竞争当中的投资力度，鼓励创新，对抗来自中国的科技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六位参议员1月14号在参议院提出利用战略联盟通讯法案，鼓励西方企业充分利用美国的软体优势，积极开展 5G 创新，同时设立超过10亿美元的基金，加大对西方企业的投资力度，重新确立西方对网络科技的主导地位。议案批评华为得到中国政府的巨额补贴，即将成为 5G 的领军供应商，对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接受国家指令的中国科技企业亦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是全球资讯网络的健康构成了无法接受的威胁，因此必须鼓励加强西方企业和华为开展竞争。议案要求联邦通讯委员会每年将新拍卖的频谱经营执照收费当中拿出至少7.5亿美元，成立公共移动供应链创新基金，鼓励研发开放式架构的以软体为基础的无线科技，刺激美国移动宽频科技的超越创新。议案要求设置价值5亿美元的多边通讯安全基金，和海外伙伴国家合作，在未来十年内在全球范围内加速采用安全受信任的通讯设备，鼓励多边参与。议案同时要求设置过渡计划，方便通讯供应商采购符合未来的开放式架构模型设备标准的新设备，令到乡村地区的网络供应商跟上前进的步伐，鼓励更多的美国企业参与全球以及是地区的通讯标准论坛，强化美国在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当中的主导地位等等。议案共同发起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伯尔指出，他们今日就 5G 科技所做的决定将会对未来的几十年产生影响， 5G 的广泛采用可能改变了大家的做生意的方式，亦可能产生巨大的国家安全威胁。如果为中国政府、军方以及情报界服务的华为公司被允许不受约束的接管 5G 市场，这个威胁就可能是灾难性。这项动议鼓励西方竞争者研发创新、价格可承受而且安全的 5G 其他的选择，帮助维护美国的竞争优势，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议案共同发起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指出，美国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样每过一个月，华为都可能成为最廉价、最快速以及最无孔不入的全球 5G 供应商，令到美国和西方公司以及工人失去了市场份额以及就业。国会必须处理接受国家指令的中国通讯公司所构成的复杂安全以及竞争挑战。美国是需要超越观察问题的阶段，向美国以及海外的网络运营商提供其他的选择。议案共同发起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表示，他们界定21世纪美中关系的未来目前正处于历史的关键点，他们不能够允许接受国家指令的中国通讯公司超越美国的竞争者。鲁比奥强调说，支持美国在 5G 市场的竞争符合他们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的 Verizon 以及 AT&T 等通讯企业代表都对参议院这一项的动议表示支持，希望与政府合作，共同推动美国 5G 产业的创新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众议员詹姆斯·麦郭文和共同主席参议员马可·鲁比奥领导的多名美国两党议员星期二写信给特朗普总统，呼吁总统敦促北京释放被拘留的美国公民和美国永久居民。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主席以及其他11名委员会成员在信中对中国监禁、任意拘留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以及对美国人实施出境禁令表示深切关注。他们说，中国的限制出境是事实上的劫持人质。他们还在信中要求总统会见被中国拘留的美国人的家属，并且持续地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高级的官员提起被拘留的美国人的案件。议员还呼吁特朗普寻求释放被拘留在新疆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亲属。联合国人权专家和国际人权组织估计，至少有100万人被关押在新疆的再教育营。议员提到了7名被中国拘留的美国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其中包括牧师曹三强等人，以及一对子弟新西亚流和维克多流。马萨诸塞州的两名参议员星期二亦都要求特朗普总统敦促中国政府在本星期释放美国公民。马萨诸塞州居民新西亚流和维克多流两子弟去年随母亲一同到中国探亲，随后被限制出境。马萨诸塞州民主党籍参议员爱德华·马基和伊丽莎白·沃伦说，中国政府为了强迫他们的父亲回国接受犯罪指控，不公正地将这些兄弟姊妹是关押了19个月。他们的父亲刘昌明是中国一间国有银行的前行长，被指控为是14亿美元违规放贷案的核心人物。参议员马基说，让两名青年本星期返到美国将会是表明特朗普总统在贸易协定谈判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忽视了侵犯权利的行为。他还说，这些美国人的遭遇应该受到谴责，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去探望时日无多的亲属而受到外国政府的惩罚。中国政府必须停止在美国公民和其他外国人没有做错任何事的情况下拘捕他们的做法。 参议员沃伦就话：中国冇任何正当理由将呢对子弟限制喺中国境内，佢哋应该早就翻屋企啦。佢仲表示，中国嘅限制出境系不可接受噶。参议员马基计划喺本星期提出一项嘅法案，帮助美国对抗中国嘅限制出境。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总统蔡英文话台湾是独立国家，以国台办就话不要误判形势。反举行大选之后首次军事操演，日本出现首宗武汉肺炎的病患，患者是中国人。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他们自称是中华民国台。对此，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1月16号透过新闻稿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妄图挑战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只能够碰得头破血流，落得身败名裂。马晓光仲表示，警告民进党当局领导人不要自我膨胀，误判形势，进一步制造台海紧张动荡，将台湾带向危险的境地。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较早之前指出，北京的一厢情愿和强制打压无法改变台湾人民坚持拒绝一国两制的集体意志。台湾陆委会仲强调，台湾选举结果是对未来台海情势发展释放明确的信号，北京当局务必懂得尊重，勇敢面对现实。台湾海军陆战队星期四在台湾南部高雄举行了蔡英文总统大选连任后的首次战备操练。这次的海军陆战队特勤队执行综合格斗、应用射击以及特种作战演练。演练模拟某个雷达站是被敌方的特工人员占领，特勤队赶往迟缓制服敌军并且解救人质。而另外，台湾国军飞弹快艇对入侵的敌船实施了红枫二号飞弹的射击。1月15号，台湾国军某旅是进行了陆军备战操练，模拟机场大楼是遭到敌军是占领，战备部队立即展开反空机降系作战，无人机进行敌情侦察，炮兵对敌的实施火力压制，而在烟雾弹以及战车机枪火力掩护之下，突袭攻坚，实施城镇作战，攻占目标，完成任务。同往常类似的备战操演一样，台湾军方的假想敌是中共解放军，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以及恐吓，台湾必须要做好应对可能的中国军事入侵。中国宣称台湾是他领导的一部分，不惜在必要的时候武力实现统一。日本厚生劳动省在1月16号指出，日本证实出现了第一宗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这名30多岁的男子是中国籍，这个月的6号从武汉市返回日本，在1月10号是住院，1月15号康复后出院。日本政府是宣布1月16号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立情报联络室。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武汉肺炎可能出现有限度人传人的情形，并且对全球各地医院发出警告。中国武汉市去年12月底爆发数十人感染肺炎之后，已经在香港、泰国以及日本出现类似的病例。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处正在密切观察日本的个案，亦都向日方查询进一步的相关资料，以评估风险。路透社星期四的一篇分析说，随着美中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中国的改革派现时应对华尔街或者将会打入中国市场倍感欣慰。根据美中第三签星期三签署的协议，中国除了在2021年前增购380亿美元的服务之外，还会承诺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路透社表示，这个意味着中国的金融机构很快地将会面临着来自美国的激烈竞争，而这个可能将会对两国都有益。路透社这篇分析中认为，公众对华尔街大公司能否进入中国市场展开竞争仍然充满疑虑。毕竟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所作出的承诺迟迟未能够兑现，而在拖延开放的同时，中国现时已经是将国有金融机构是做大，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拥有40000亿资产的中国工商银行。而此外，中国的银联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银行卡清算支付市场。欧盟中国商会最近完成的一项企业调查发现，欧洲公司基本上被排斥在中国发起的所谓一带一路的项目之外，他们在这个项目的参与程度堪称是餐桌上的面包渣。
调查报告话，这个项目被中国国有企业控制，竞标程序不透明，欧洲公司基本上被排斥在这个项目以外。报告当中表示，在接受调查的132家的企业当中，只有20家表示他们至少参加过一次的项目竞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出席2020年度首次立法会的答问大会，接受议员的提问。多名民主派和建制派的议员提问有关持续超过四个月仍然未平息的反送中运动以及警暴等的问题。有民主派议员提问，林郑月娥的民望已经跌至破产，几时兑现选举承诺问责落台？不过林郑月娥表明不会辞职，又否认过去七个多月有警暴问题。多名民主派议员不满林郑月娥的表现，在会议厅抗议被逐离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去年十月中出席立法会复会后首次会议，原定发表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二十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不满林郑月娥不回应反送中民间五大诉求，出动新的抗议招数，在林郑月娥步上发言台之后，以大型投影机在林郑月娥背后投射标语，又用小型喇叭播放反送中运动示威期间市民走避警方施放催泪弹和警棍挥打的惨叫声，要求林郑月娥追究警方涉嫌滥用暴力。在一片抗议声中，林郑月娥两次发言都被民主派议员打断，最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宣布休会，林郑月娥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位未能够在立法会大会宣读施政报告的特首，只能够透过电视录影讲话发表施政报告。翌日的施政报告答问大会，在民主派议员激烈抗议之下，林郑月娥只是能够回答三名建制派议员提出的质询。事隔三个月，林郑月娥星期四，即是1月16号朝头早，再度出席立法会答问大会，接受议员提问。多名民主派议员在会议厅外手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抗议标语，在林郑月娥步入会议厅的时候高呼口号，要求林郑月娥落台。
五大诉求，
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林郑下台，
林郑下台，
大变
民，大变民，
多分裂，
多分裂，
强人胜霸，
强人胜霸。
林郑月娥在开场发言表示，过去七个几月香港出现前所未见的社会动荡，在新的一年她和团队会努力检视不足，以最大的决心应对各方挑战，她认为香港不能够停滞不前。她又表示，这一场反送中风波带来的暴力破坏令人震惊，亦都令到香港这个全球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蒙上阴影。林郑月娥表明，处理这一场重大危机，香港政府坚持三个原则，包括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和维护基本法，尊重和维护法治，和保护香港的制度优势。不过林郑月娥坦言，社会撕裂严重，要重建香港人的互信并不容易。她发言期间有民主派议员抗议，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警告逐出会议厅。
香港根基稳固，优势明显，我相信只要早日恢复社会秩序，加上政府和各行各业的努力，经济是可以重回正轨的。但经过七个月的社会撕裂，和透过社交媒体不断传播的恐惧和仇恨，要重建互信，愈合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甚至是敌对的态度，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最后一次警告议员，如果在座位叫嚣，我马上命令他离开会议厅。
林鄭月娥表示，針對反送中風波成立的獨立檢討委員會，相關籌備工作已經接近完成，在敲定人選和相關細節之後，可望在二月公布詳情。建制派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雲表示，要代年輕人提問，因為在過去七個幾月的社會暴亂當中，年輕人爭取民主和自由，令很多香港人都大惑不解。他認為年輕人擔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年之後還有沒有一國兩制，林鄭月娥怎樣令到年輕人相信2047年之後香港仍然會有一國兩制？
難道香港今日民主和自由沒有嗎？原來年輕人關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因為在基本法度只是保障了香港現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年輕人擔心2047之後香港還會不會有一國兩制呢？到時會不會只有一國一制呢？所以特首，你怎樣可以令到年輕人相信2047之後香港還會有一國兩制呢？
林鄭月娥回應表示，這一次的社會動盪或多或少是反映出社會上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她表示，基本法有兩條重要的條文，包括第一條清晰定明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這個是不可以改變和一定不會改變的事實。而第十二條定明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擁有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直屬於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林鄭月娥表示，蔣麗雲的提問關於基本法第五條定明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她認為只要香港人堅持一國兩制的方針，深入去實踐維護一國之本，堅守一國的原則，一國兩制才有機會繼續前進。林鄭月娥又表示，只要香港堅持和充分理解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她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一國兩制就能夠行穩致遠，延續到2047年之後。林鄭月娥又呼籲年輕人要珍惜一國兩制，否則他們擔心的情況可能是他們自己一手造成。
我亦都希望在這裡跟香港的青年人說，事實上大部分這些青年人都在香港已經回歸祖國之後出世，一國兩制就確保了他們在成長的過程裏面能夠享有一個很穩定亦都很相對很繁榮的香港，讓他們可以接受教育、就業，甚至日後來到創業。請大家珍惜這個確保了香港穩定繁榮的非常之有效的制度，不要因為一時的誤會欠缺了對於一國兩制、對於基本法的理解，而去破壞了這個這麼重要的原則和方針。否則他們自己今天擔心會出現的情況，可能是由他們自己一手造成。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鄺俊宇批評林鄭月娥的民望跌至只有10多分的歷史新低，認為她是民望破產。鄺俊宇又表示，林鄭月娥過去半年令到很多年輕人受傷、流血、被捕甚至喪命，但是她諉過於人，將責任推卸給年輕人。除了香港市民不滿林鄭月娥的，還有部分建制派人士，甚至連警隊都未必滿意她。鄺俊宇形容林鄭月娥是攬炒之母，要求林鄭月娥兌現競選承諾，問責落台。
你任內最大的政績就是講得全世界一樣咁真理，真係連蔡英文都要多謝你，你真係作為攬炒之母當之無愧。主席，呢一位777女士作為民望已經跌到破曬產嘅你，我真係覺得你唯一殘存嘅作用就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然後鞠躬辭職下台，履行你嘅選舉承諾，唔使飲水住。我慢慢招呼你林鄭月娥，監警會而家個報告都盛傳要反你㗎啦， 叫你唔好搞埋啲獨立檢討啊，獨立調查啊，林鄭月娥。我想問，你諗住厚住面皮撐到幾時？你都四面楚歌，死到臨頭噶啦，林鄭月娥，今日答我哋，獨唔獨立調查？你幾時辭職下台？主席幫問佢。
林鄭月娥回應的時候表明會繼續履行特首的責任，希望香港早日走出困局。她又表示，因為香港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引起的社會事件，她最清晰的政治回應就是早前停止修例工作，並且在立法會正式撤回修訂草案。林鄭月娥表示，反修例事件已經衍生出很多暴力問題，再糾纏下去只是會令社會不斷內耗，令市民受傷害。他希望社會各界珍惜法治。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楊岳橋提問表示，由於林鄭月娥的神助攻，台灣總統蔡英文由去年這個時候是不是能夠通過民進黨內總統初選都成問題，到上個星期六即是1月11日創歷史新高的超過817万得票連任台灣總統。楊岳橋表示，蔡英文連任之後形容台灣的年輕人是最美麗的風景，但是林鄭月娥就縱容香港警察拉、鎖、打年輕人，形容追求民主的年輕人是一群對社會沒有建設的人， 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又摧毀香港警隊175年來建立的聲譽，批評林鄭月娥一方面聲稱要重建法治，但是對警部視而不見。
你更加令到一國兩制在台灣、在全世界變成一個笑話。你現在還要動用香港人100億為自己在這裡面上貼金、在這裡補鑊、在這裡買贖罪券，一方面就話要同香港人重建信任，一方面容許警隊買電槍，電槍死得人的。主席，一方面林鄭月娥話要重建法治，一方面就對警部視而不見。我的問題好簡單嘅啫，林鄭月娥，你知唔知個醜字點寫？
林鄭月娥回應表示，冇人犯法，警察就唔需要執法。当社会出现暴力犯罪的时候，警队就要按指引以最低的合适武力去回应。林郑月娥强调不接受有人形容香港过去七个月出现警暴，她认为是有人不断丑化、抹黑，甚至是妖魔化警察，相信他们的目的是削弱警队的执法能力，而这个正是违法者最想见到的。林鄭月娥回應否認有警暴的時候，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批評她講大話，被逐出會議廳。
我是不接受有人形容香港在處理這一場持續了七個月的社會動盪是出現了警暴。我們見到的是我們的警隊日以繼夜在維持香港的治安。好簡單嚟講，警隊係一個執法嘅機關。如果冇人犯法，警察點解會去執法呢？而我哋睇到嘅喺呢場持續咁耐嘅社會動盪裏面，有接近
建制派嘅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提問表示，面對反修例風波，林鄭月娥同埋佢嘅問責團隊要負起最大嘅責任。容海恩表示，反修例風波引發香港經濟不景氣、深層次矛盾、民怨爆煲，雖然香港政府多次提出紓解民困同埋民生嘅措施，但係未有紓解民怨嘅措施。容海恩提问林郑月娥会不会效法2003年的时任特首董建华，带头同问责团队减薪，为市民消消气。
特首，我记得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面对沙士和经济爆煲的问题，当年的特首董建华是率领他们的团队是一众这样减薪 10%。 我现在试问特首，你會不會同埋你嘅團隊去帶頭減薪，俾我哋香港市民消消氣？唔該。
林鄭月娥未有正面回應減薪的問題，只是表示非常重視問責精神，但是今次香港面對前所未見的挑戰，從未處理過這麼大的挑戰和風險，現在最大的承擔是好好地處理困局，她同埋每位司局長處理問題是一種責任的承擔，她都願意考慮有乜嘢措施可以令到整個社會重新團結，虛心聆聽意見。歷時一個半鐘頭的特首答問大會，一共有12名民主派同埋一名建制派議員被逐離會議廳。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上個星期六的台灣大選當中贏得連任，中國政府重新對台政策仍然堅持一國兩制、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的立場，並且強調這個立場不會因為一場選舉而改變。不過有美國國會的議員就認為北京當局應該與蔡英文對話，因為正如同香港的反送中抗議一樣，台灣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是沒辦法壓制的。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的報導。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得到817万票，创下了自1996年总统普选以来的最高纪录。国际社会对这场选举的结果普遍解读为是台湾人民选择捍卫他们的民主自由，拒绝中国的威权、独裁和一国两制。1月13号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评估台湾选举结果的座谈会上面，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众议员约霍在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候表示，追求自由是人类的特性，台湾人民要自由就好像香港反送中的抗议一样。当香港人民的自由受到压迫的时候，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站出来抗议发声，所以他认为北京当局应该接受蔡英文对话的提议，因为自由就好像柏油路下的小草一般，柏油再怎样坚硬仍然是压不住小草是长出来。约霍说他有一根草和一条柏油路，如果他要问你哪一个更有力量，你可以看一看，我的意思就是沥青坚硬可以压到稻草，但是当你看到草是长出来的时候，冲破了沥青的时候，哪一个更加强大呢？这个代表的就是自由的力量是无法压制，所有人都天生有追求自由的能力以及是特性，中国是没有足够的人或者足够的钱来压制自由，因此他是预测未来大家会看到一些国家和公司向台湾扩展，如果中国聪明的话，他们会接受并且尊重蔡英文总统的提议。蔡英文不是在这里寻求独立，他和台湾人民只是想不被打扰。不过在座谈会上，美国战略与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葛莱仪持悲观的看法，认为北京不会愿意和蔡英文对话。葛莱仪表示，虽然蔡英文在胜选演说当中已经表明将会继续维持台海现状不会冒进，但是北京不但不会接受他的讲法，亦都不会接受他所提出的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八个字的两岸互动原则，更加不会愿意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他说大家是会见到的，就是中国不会放弃他对两岸对话所设下的前提，他会持续地警告台湾和美国不要采取挑衅作为挑战中国的主权。包括座谈会上面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实践教授沙特，以及是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海等人在内，关注台海两岸关系的观察人士在台湾选举之后多半认为，蔡英文的连任亦都意味着中国会进一步加大对民进党政府以及台湾的施压，包括通过外交、军事和经济等各种的途径。因此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台湾民主的支持亦都将会更为重要。石明海认为美国应该是采取一些具体的步骤作为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客观事实，譬如是和台湾发表联合声明、建立战略对话机制等等，都是实际可行的做法。台湾选举结束之后，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一些国家高级官员亦都对蔡英文表达祝贺。不过这个亦都引来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表示，台湾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 有关国家的做法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以及是坚决反对，已经向有关国家提出严正交涉。在非洲出访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更加表示，一中原则已经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这个共识不会因为台湾岛内的一场地方选举而出现丝毫的改变，亦都不会因为个别西方政客的错误言行而发生任何的动摇。他还说，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海峡两岸的统一都是历史的必然，分裂国家注定是遗臭万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而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的妹妹 Sarah 就来探他，所以呢，李华去到 Larry 的公寓帮他打扫清洁的。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Tomboy 以及 Chicken。
Larry， 这个是我第一次见到你妹妹，我特别兴奋的。你妹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啊？
Well, I don't know if you and my sister will have much in common. My sister is kind of a tomboy.
你妹妹是说什么话？ Tomboy? 那是什么意思啊？ Boy 是男仔的意思。你妹妹怎么会忽然变成个 boy?
No, a tomboy is a girl who acts more like a boy. My sister is more interested in sports and cars than fashion or movie stars.
Oh,Tomboy 就是一个行为举止好像男仔的女仔。诶，你妹妹喜欢运动和汽车，这个有什么不妥？边个规定女仔就一定要喜欢时装和化妆的？我都好喜欢运动和汽车的。
Oh no, I don't want to get into a feminist debate. I'm just saying that many people might think that my sister is not very feminine.
好多人觉得你妹妹不够女人味。哎呀，那我和你妹妹一定可以合得来了。因为我小时候那时候都是个 Tomboy， 我喜欢爬树、打球，还有一次跟个男仔打交。
You? A Tomboy? You're kidding, right? You always wear dresses, and you act very feminine. I don't believe it.
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妈妈总是逼我穿裙，还有我经常跟隔壁邻舍的男仔玩，因为其他女仔都觉得我像个男仔。
I guess you really were a Tomboy. You must have changed a lot.
其实我都没改变很多的啫。你看，我现在还是很喜欢打球运动，而且我最好的朋友还是个男仔来的。
Really? Who's your best friend?
Hey, Larry, 你不要炸傻了，你知道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That's really sweet, Li Hua. I'm honored to be your best friend, even if you are a tombo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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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你不要再这样笑我。
Hey, Li Hua, my sister and I are going rock climbing tomorrow. Do you want to come with us?
乜话？攀石？咁唔系好危险咩？
Come on, don't be a chicken. It's perfectly safe, and it'll be a lot of fun.
A chicken? Chicken 系鸡嘅意思啦。哎呀，我唔想去攀石，咁呢个同鸡有咩关系啊？
Oh, chicken is slang for wimp or coward. You don't have to come with us if you're too much of a chicken.
原来你喺度笑我细胆。Chicken 就是指细胆懦弱的人。哼，我才不是细胆，我一点都不怕攀石，我不过是比较小心一点。
Well, if you're not a chicken, then you're welcome to come with us. We're leaving at 8:30 tomorrow morning.
好，为了证明我不是细胆，不是一个 chicken， 听朝早八点半我一定到。那你们是不是都准备好一些工具的？
Yes, my sister brought all of our equipment from home, so we'll be able to be perfectly safe.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t all.
Hey, 你唔好再转弯抹角咁话我细胆啦，你自己先至系个细胆鬼啊！你唔系最怕坐过山车嘅咩？
That's different. People can get killed on those things if something goes wrong.
系啊，过山车如果系出事，系会跌死人噶。咁唔通攀石就唔会有意外咩？
All right, you made your point.I won't call you a chicken again. I'll see you tomorrow morning at 8:30, okay?
没问题，听日见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Tomboy， 这个是形容一个性格好像男孩子的女孩子。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Chicken， 是指一个胆小懦弱的人。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